们这些。当时我们散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藏身之处。当神的列王临到时候，我们有一条生路。这就是那个西班牙书主要的信息。那今天那个既然是中，其实今天不中国新年已经过了几天了。那我也想到给大家一个祝福，新年的祝福。其实有一首诗歌呢，叫做《我今天为你祝福》。那这是那个小敏准备写的一首诗歌。那我唱给你听啊，希望这是让你听歌，希望你领受神的祝福。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祝你路，耶和华的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那小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引用了两节圣经，至少引用两节圣经，不知道你从这个歌词里面你看不看出来。那你可以说你知道神的话了，我说你把神的话藏在心中，不仅能够成为你一生的祝福，而且你可以用神的话去祝福别人。我不知道你在过年的时候你有没有收到别人的祝福，那是朋友同学或者亲人的。经常我们都会恭喜发财，所以今天是兔年，非常突飞猛进，大展宏图。那这都是在那世上人常常用的祝福的话。当然这个神还告诉你应该用神的话为人祝福，因为神乐意祝福，因为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而且神的话呢，它带着应许的，就用神的话去祝福，神的祝福真的会临到那个人。那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肯定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用神的话为人祝福，那个祝福一定会临到人，只要他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基督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OK， 那现在就我给你解开啊，这个小米引的这两节圣经是哪两节圣经呢？第二引用了那个诗篇第一本27:7-8，耶和华要保护你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始直到永远。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而且是特别在我们这埃蒙顿，是特别需要这种祝福。今天早上我们出门开车呢，教会的差一点我就撞车了，这算高速时候。那是感谢神的那个保守，所以提醒大家要专心开车。那这讲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从今始直到永远。第二个来讲的是你当时是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那这是出自约翰一书第4:18，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的心不是从神的，那你怎样在那个神是可怕的，神的审判也很可怕的，那你在神的面前你如何没有惧怕呢？诗篇第130:3-4讲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就如果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的，每个人都是很惧怕的。但是诗人讲，站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有一个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赦免人的罪，让人可以在他面前站，让人能够与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或者你现在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内心不安，甚至内心恐惧呢？如果是这样，你需要耶稣，他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使你平安。你有没有为你目前的光景、你现在的处境，感觉到彷徨无助？那如果是这样的，你也需要耶稣，因为耶稣能够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明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不知何去何从？或者你觉得日子每天都太平淡无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呢？如果这样的话，你也需要耶稣。耶稣能够赐你活泼的盼望，不仅让你对永恒有把握，而且他让你每一天都充满活力。那你可能会说，我怎么说的挺好听，但真的耶稣有这么神奇吗？其实耶稣比我说的还要神奇，因为他神的儿子，那他本来就神。而且我说的这些，我跟你讲的这些，不是我凭自己说的，我们乃是凭着圣经说的。那从那个2001年开始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一段圣经，就是哥罗西书1:15-20。那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系统的介绍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这一切也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已经讲了4次了，那讲了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万有之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和平，基督从死里首先复生。那现在我再跟你总结一下我的4场信象。基督是神的像，这个表明两方面的真理。一个他就讲的神是看不见的，第二是讲的基督又将神完全真实的表现出来。那神是看不见的，是讲到神的本质和神的属性，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是眼睛看不见的。敬拜神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后面讲到基督将神真实完全表明出来，是讲到神在基督里面特殊的启示。就像那个约翰福音1:18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呼唤你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爱子就是讲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爱子从来不能看见是神的像。那神把他的爱子差遣到世上来了，就是让人能够透过他能够认识神。那第二讲我们讲的基督是万有之主，那这是讲的那个基督在万有之先，基督在万有之上，万有都是靠着耶稣基督造的，而且万有也都是为耶稣基督造的，就是讲那个基督是万有之主。这当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了，有什么？对，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神，有那个耶稣，有道。就那个约翰耶稣1:6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讲这个道就是讲的耶稣，因为到约翰耶稣1:14的时候，他就讲道成了肉身，这是指的耶稣的降生。约翰福音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来讲耶稣的降生，他是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为人带来那个恩典和真理。这个恩典就是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人的救赎，这真理就是指的耶稣的福音。那当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重申当年他传给哥林多那些城里面的人的福音的时候呢，保罗是这样总结的，说我当时说你这些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是那个保罗对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精法最浓缩的一个版本，他讲到耶稣的死与复活。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罗马书4:9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你我的罪，因为人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的罪就可以被赦免。这叫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那复活是为叫我们的称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表明他已经胜过死亡。就像那个启示录里讲，他曾经死过，现在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耶稣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他是生命的主宰。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也表明他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被神称为义的。那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个死了，为什么人要死？死是因为罪的缘故，死是罪的那个代价。那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说他胜过了死亡，那也就表明耶稣胜过了罪恶， 那就他是没有罪的。那所有信他的人罪也是可以被赦免，而且也跟耶稣一样呢，能够有那种复活的盼望。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这我再用一点经文的总结，这个耶稣的死与复活就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4-25节，你把那个手中圣经可以翻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也是同样的，把耶稣的死与复活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写出来。彼得前书第二章24-25节，看到没有？彼得前书，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24-2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段经文讲，他被挂在木头上，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讲耶稣死的那个意义。他为什么要死？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这是讲的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结果，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因着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的死，我们可以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你们有没有像过去，回想你过去的一生，你是觉得你像迷路的羊？我想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反而会有很多人觉得人生的目标，或者我们人生的目的都是很清楚的。可能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或者那些读书人的经历。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等一会儿我会让你看我的一个到现在是吧？你看人生仿佛是很清楚的，在追求一个目标，在追求一个结果。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直到你认识耶稣以后呢，你才有那种回家的感觉，才有那种安定的感觉。那就这真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那在那个过年前呢，就2-3周前，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那个过去的同学，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很多同学取得一些联系，那所以我就把那个出国的时候带出来的那些相片了，其实一直跟着我。那大学毕业纪念册，还有在国内一张相册，我一直带着这么多年，10多年。那带着其实平常很少去看的，一直放在那里。那今年那个年初的时候，我就过年前我就开始去看，看了一下。在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反正也要跟他们那个拜年，也要过年的时候也要跟他们写 email， 所以我就想，我不如把这些照片的选一些，我就把它扫描进电脑，就做成一个 PowerPoint， 那就寄给那个过去的一些同学看。那一方面也是向他们那个拜年，那另一方面也是向他们那个传福音，让他们知道，从他们跟他们分手以后，那到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身上。那最后我就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就叫做一生最美的祝福。刚才这个已经过去了，那这是我写的一个那个前言，是我的一个 PowerPoint。那我虽然有10多年没有过那个中国年了，出国好久没有过个中国年，特别是四川老家那种过年，那种印象特别深。那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呢，还是感到分外的亲切，那个思念国内的亲人朋友，那祝福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这几天我翻了翻过去的照片，很多都发黄了，真的很多都发黄，你都可以看到的。那这些年这些照片伴我走天涯，虽然不常翻看，但是过去的时光、过去的同学、朋友、老师，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而且会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看到这些照片就产生一个想法，我把这些照片扫描进电脑，做成 PowerPoint， 我想这是一份别样的春节礼物。那我用背景音乐是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虽然自己一生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离不了过去的同学、朋友、老师的帮助，而我自己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希望你们也能够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一个前言了。那接下来这一张照片呢，是那个我保存的最老的一张照片了。那这一块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照的，那有25年了，到现在。那的确是发黄了，你可以看那个边界上。那这个同学呢，是我那个小学的同学。那他跟我，一起啊，考进了我们镇里面的一个初中。那就是当年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大概有50-60个同学了，但是能够读初中的大概只有7个人。那这是我和他是一起考进了那个镇里面的一个初中。那当我这个同学后来呢，就他后面也上了大学。不过比我晚了3年才上大学。当我研究生，当我大学都毕业的时候，他在突然收到一封他的信，他在北京科技大学读书。我当时忘了，我以为我的大学毕业，我想到他在那一年才考上大学。那后来我去北京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有跟他见面。当他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回 email 给我，他的那个，他说他是，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激动的给叫起来。他说他没有想到他能够看到这一张照片。那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后面的可以听见吗？啊，那可以等一会儿。好，那现在这个同学他在那个成都啊，做那个做什么？他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做他专业，他是北京钢院毕业的。那他做那个专门建设那个做中建，就是那个留学生出国的中建，然后他在成都和重庆两个地方做。那我跟他那个让他去看圣经，让他去教会。但是他说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希望能够听到我跟他讲道。那我说我希望那个今年那个回国的时候能够去成都找他，跟他一家全家跟他讲道。这是那个小学，那个中学的初中。那这是我那个初三快毕业的时候，这是我们全校那个团委和学生会的那个一张照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校长。那我想你认得出来我是哪一个？应该这个。那这是那个应该是初三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那个校学生会的那个学习部长。那其实想一想，过去除了读书，其实基本什么都不会，就说做那个学习部长。那这一张就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全班的那个毕业纪念照。再看看我在哪里？应该在这里。那第一排就是我们的那个女生，中间第二排是那个所谓的老师。那这一次啊，我是小学毕业，只有7个人考上了那个中学、初中。那初中毕业的时候，大概有快接近一半的同学，这里面有一半的同学啊，升上了高中。为什么能够升上高中呢？其实因为我们学校自己有初中和高中，所以这些有一半的同学可以升上高中。那其实很多同学啊，如果是要去考别的地方高中，基本上他们是没办法读书的。那这一张是89年的时候。那个，这也是所有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每个班的班长和那个团支部书记，加上校团委跟校学生会的一些同学的一些留影。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那个校学生会主席了。那我在这里，那时候啊，我每个人家带一个校徽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要想，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里面要让我做那个校学生会主席啊。其实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除了读书什么都不用管的。那其实学校为什么让我做校长主席，就是有目的的。他希望让我高考的时候比较方便了，对我有帮助。这是那个高中那个毕业的时候，我们毕业的照片。这么多同学，当年考上大学的只有3个人，第一排女生一个没考上。这是那个考上大学的一个。 两个，这是我跟你说。那这是这叫许红，许红啊。那这是呢，这个同学跟我一起考进重庆大学，这也很巧嘛。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我们两个居然考进一个大学，考得很难。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很难，所以对我们在四川来说，实在是很难。那这个选这一张照片是那个我在重庆大学读书的一张照片，那这是那个90年照的，那是重庆大学第十二次学生在学代会全体代表。你可以看到这个，从我跟你分享的过去上，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人是怎么像的。那个其实我在重庆在读书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也是那个做了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是那个又红又专的那一个书。不过你要打这里，你要找到我在哪里，我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四年大学呢，基本上沿袭了我高中的那个风格，还是直到读书。那时候其实这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让这是我们班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的照片。这是我们物理系，重庆大学物理系那个89年的93年毕业的，全第一排是老师。对，我们本来那个89年进校的时候呢是20个人，20个人有2个女生的，还有18个男生。第一年呢就有一个学生呢，因为那个精神有问题，最后就退休学一年。那那个人为什么精神有问题啊？其实跟高考有关的，因为他是第二年才考上，跟我们一起考上，第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才考进重庆大学，其实他的思想就已经受问题，不能够读书，他就留了一级，留到90级去了。那当我们那个2年以后呢，那个重庆大学那刚刚实行一个试点，就是物理系的学生可以在第二次选择专业。那这是那个很重要的，因为很一般的大学里考进去什么专业就停了，但是第二年以后呢，物理系的学生可以在所有重庆大学专业里面你可以再一次选择。那结果有5个同学他们就离开了物理系，那只剩下14个，所以你可以讲这14个人真是脑子有问题啊，对。因为那他们不要在学物理的时候他们居然都留下来了，我觉得都是很自愿的，我们都愿意继续留在物理系学习。我们也选自动化，我们也选计算机，你们选很多别的专业，我们怎么选？可以说这14个人真的对物理很感兴趣。那后面继续读了物理，现在有一个人还在学物理。那我自己啊，大学毕业以后啊，这些同学基本上都全部的，当年考上研究生的也没有一个。他们就找了工作，那我自己就被保送到那个清华大学读那个研究生。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其实89年我高考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考进清华大学，第一志愿就清华大学，都没考上，最后那个进了重庆大学。没想到重庆大学4年毕业以后呢，不用考，就进了清华大学读书。但是其实那个清华，你可以看这张照片呢，就是很灰蒙蒙的那种照片。那个其实就代表我在清华大学的时间那个日子，就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灰色的，就是人生是最低谷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深的一点，我就用一句话这样，就是你进了清华大学啊，你才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为从小学我一直到大学毕业呢，我所读的班我全是第一名的。而且每一年每一学期都是，但一到清华大学呢，不是到处第一，地方也差不多。但是我后来想了，其实这对我信耶稣有直接影响，因为经文里面有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在开始预备我的心，但你那个时候不知道。清华大学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啊，就是让我出了国。那这是当年那个清华大学96年，清华大学那个 研究生和本科生，那一年的那个研究生本科生那个毕业的建造，我找了很久，居然没差点没找出来我在哪里。可以可以讲到我在对清华大学没有一点归属感，所以我后来不敢肯定，但是我想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对，不过那这是我的导师。那我导师其实在我读研究生对我特别好，他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在那里继续读博士。后来那个我还是选择了出国。那后面我记得那个印象很深，我们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就申请那个院士，那就是在我们去读之前他已经申请一次，那我们的大师兄就告诉那一次没有申请上，他就生病了很久。然后呢，我们在这读了，他又申请一次，还是没申请上，所以又生病了。所以那个我们的那个师兄或者我们所有的同学就组织去探望他。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当上科学院院士，到后面当上了。当我在那个做博士后的时候，2003年，他被评上了成为科学院院士。那这里面我们全班研究生毕业的时候23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留在清华大学，别的全部都出国了。那现在有，肯定有一两个，有一个至少回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去了，别的大部分都在海外。那其中也有信耶稣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现在找不出来他，就是是我的上铺的一个弟兄，他在波士顿大学那个波士顿大学读书，后来他也信了耶稣。那我现在呢？我去波士顿的时候也去看过他，我在那个蒙特利尔的时候他也看过我，但是后来他生了一个双胞胎，他给我印象很深。那这是我在那个美国读那个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办公室的一张照片啊，那这张照片呢是黑白照片，我觉得很珍贵。那后面呢，特别是我穿了这件毛衣啊，这件毛衣是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为我织的，其实那个很早穿，你可能没看到我穿这件毛衣。他这边讲了，赤木手中线，游子身上一样，深有感受。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你说，你这些照片或者这些过去的经历跟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有关系的，就我刚才讲这样，箴言有一节经文了，箴言16:9讲，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跟我讲，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学生啊，过去学生，仿佛我们自己看我们的一生目标非常明确的，都有个追求，都有个努力。我从小就是希望能够脱离农民，不要当农民，能够走出那个地方。那虽然你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直读上来，都是在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甚至一直到出国都是这样的。当年研究生毕业其实找工作不好找，在出国的，特别是学物理的。除了去大学教书，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那我去那个我的同学，就是我的小学同学，读是那个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我还去应聘了一下，就是去给他们讲一堂课，希望能够在那里做教授。但后来他没要我，那后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出国了，这不好找工作。那就是我们在筹算自己的道路，你可以想象你的余生，你是不是在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到后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发现你这一生呢是神在掌管的，是神在引导的，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那这是98年复活节我受洗，你到美国绝不是为了去信耶稣的，但是到美国以后很快我就信了耶稣，在98年那个复活节的时候我就受洗。那就是那个当年跟我一起受洗的这个弟兄啊，是跟我们一起的物理系的一个同学生，跟我们一同一年进入物理系。那这个中间这是老师，一个那个威廉玛丽学院的一个教授。那这个教授就是他在中国啊是学英文的，所以到美国读书学中文，毕业以后啊就教中文在我们那里。那他的人生其实经历很多的苦，那他就是那个是上山下乡，就赶上最后一年高考，进了高考，有机会就出来。那 当他在我们那一我们去的那一年，他本来在我们学校马上就要作为终身教授，但是那个评审的时候差一点点就评不上。那如果他评过终身教授，他可能一生就完结束了。他当年出国的时候，他的丈夫不愿意出国，他要出国，所以到处跟他丈夫离婚，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带着一个孩子那个读书，后来又毕业了找到工作，眼看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仿佛马上转眼就要破去。那当我们97年刚刚进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三个可以说是我们那个财经班里面最早的三个，就一起在那里学政治，学了一大概几个月，到98年我们三个一起受洗。那个时候他的终身教授也真的就稳定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脸上都充满了笑容。那你可以看我这样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头发，那头发真的是很小，我的头发长多啊。但信主以后呢，我的师母就告诉我不要再留长头发，所以你可以看到从那以后的照片里面没有长头发。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不让我留长头发，因为在我个人看来，我这信主啊，因为圣经里面跟5章17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这个新的不仅是我们外面的新的，当然那个学法为自也是一个新式一个表现，我信服的。这是那个2001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那个8月27号早上，我就要离开那个。在你读书4年的那个威廉斯堡，那当时跟我们在学校的几个弟兄姐妹在跟我那个送行，那天早上阳光非常明媚，留下了这一张很宝贵的照片。那我就去了那个博士毕业以后去了蒙特利尔做那个博士后。那这几个呢，特别是这一次呀，这是周东华弟兄和他的妻子，那都是我的入美生。那我对他那个信主啊是印象很深的，跟我一样，因为我现在只要我要住到一起，那你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那这你不能跟他讲的，对，你跟他讲他就不听，对，那我就不讲，那不讲的时候他就会问，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讲。那我有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信耶稣啊，那他说等我老了以后我可能是信的，他是这样讲的。哎呀，那一天晚上我就特别难过，我这个人怎么心这么硬呢？啊，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居然说要等他老了以后他才信，所以我就为他祷告。我觉得那一次我记忆当中是给我印象深的，就是我第一次流泪为一个人祷告。我就觉得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硬？他这么年轻，居然也信耶稣，要等到他老了以后他才信。就在那个夏天，那有一个老牧师，他从中国传福音刚刚回来，就到我们查经班里面，那个讲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情况。讲完以后他就问他，今天晚上你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哇，这个同学马上就举手，举手完了以后，哎呀，当时我们就挺惊讶，所以那个牧师祷告完了，我就去问，哎，我说你不要等到老了以后才信耶稣。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一问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真的就是愿意，他就举手。那我真的看到那个神的那个临在他身上，很感动了。那后面他信主以后呢，他就要受洗。要受洗的时候，他旁边的他那个时候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那时候在浙江医科大学读硕士，那就他们从小是青梅竹马。那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的父母都不同意，说你信耶稣可以，但你不要受洗。那我们当时也说，那你就等一等了。但没想到这个弟兄说不行的，我一定要受洗。那我们就跟他受洗，受洗以后，他那个第二天就回国结婚了。结婚以后，那个他回来以后，他太太没有来。那我们说你结婚了，你太太应该跟你一起过来。但是他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再坚持几年。他等，因为他太太那个时候不想放弃那个他在国内的学习。他没想过了呢，没不到半年之后，他太太就放弃了。那我们就很高兴，就想他太太也过来。他太太过来以后呢，很快也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就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这个弟兄啊。就要受洗的时候，他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受洗，但是啊，他要坚持要受洗。最后他的太太跟他写了一封信，就说你出国不到一年了，出国一年多，我们两个认识是从小就青梅竹马，现在我让你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要耶稣你还是要我？ 我们这个同学就选择他要耶稣。最后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啊，应该他没有说跟他分手，他说我到家看一看你这个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在一年之内这里改变这么大，所以他就过来看，所以他自己也信了耶稣。那现在这个同学是在应该是那个奥克拉荷马大学做教授，我觉得这一生他最没祝福得到的。那这也是我的信耶稣以后能够跟我这么几个一起住的人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成了我自己一生最美的祝福。就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个故事。那这是我2003年4月4号，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因为四月四号我在那个康科利亚大学开了我第一个个人布道会啊。他说我跟那个我们康科利亚大学那个学生团去，他们也知道我要走了。他说你在我们这里大概也2年，就你要走了，我们给你搞一个布道会好了。那我说好啊。那所以我就第一次做讲员开布道会。那当天当时来了大概有70多个人，那我跟他们那个传福音。那从这以后我也告别了物体。2003年4月4号，然后2003年6月19号我就回到上海。2003年7月19号呢，那我就跟我的妻子在上海结婚了。这是我们结婚那张照片。那个背景呢，我们特别喜欢这些经文，这是出自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应该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能够认识我的妻子也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那这个要再往下要到1998年，我信了耶稣以后回家向我父母传福音，那一次没有成功，但是神带领我认识了我的妻子，那是98年的事情。那一直到2003年就我们在上海结婚。那圣经里面箴言里面有句话讲得很好了，房屋和钱财都是祖宗所遗留的，我有贤惠的基因的耶和华所赐。我不知道你每个人都会结婚的，但是基督徒结婚呢，你能不能够看到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结婚年，我们2003应该是04年，我们到美国第一个孩子那个天爱的那个出生。天爱出生以后一个月我们就带他去教会，那教会的牧师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婴儿奉献礼，那我们与神立约把这个孩子献给神。那这个因为也是基督徒每个人也都会生孩子的，每对夫妻都会有孩子，但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呢？那圣经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少年所外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与神立约的，这样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就与神立这个约，按照神的话语呢紧接养育他们，而且求神的祝福能够伴随到这些孩子去，伴随到孩子的一生。那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父母能够带给孩子与神最美的祝福。房屋钱财你留给孩子，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福音没有把神给孩子，这不是他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天望了，已经出了，就是我们住神学院的时候住在一个胖子里面。那这个应该是2005年2006年的事情，2005年了。那这是2006年5月份我从神学院毕业，那时候天望没头发。那在神学院毕业，那在神学院的3年时间呢，我觉得那个是我读了这么多书啊最宝贵的读书的3年时间，也是最忙的3年时间。过去读书真的很轻松，但是读在神学院读3年很紧张。因为读文科跟读理科的确差别太大。那我你经常讲，我今天早上我说送你一个那个祝福啊，就是你出你入耶和华第一路宝库。我在3年神学院读书间经常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睡着，因为我每天在高速上要开来回2个小时，而且非常忙。那个时候在神学院又升到天安，又升到天望，家里面也很忙，学习也很忙。经常是上了课回家的时候觉得挺轻盈，开到半路上就睡着，多少次，真的都是神保守。那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那3年时间得到一个学位，这是我最看重的学位。不是说因为，当然你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你用了很多的功力得到这个学位。我得到博士学位，得到别人，我觉得自己没用什么公式的去得到，所以也不大看重。那么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教授问我去不去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我说你去不去？他说人太多，我不想去。我说那你不去，那我也不去。所以我说没参加我的博士毕业典礼，而且那一天是星期天， 他是在新疆举行的，是那个母亲节，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习惯就是母亲节那天举行博举行那个毕业典礼，那最后我没有去，但我的牧师师母也知道我没有去参加我的博士毕业典礼，那天晚上请我那个吃了龙虾。这十八年时间得到一个学位，得到两个孩子，这感谢神。那后面又来到美国以后，这些年都比较熟悉了。那后面又生了那个天信，这是天信两岁的时候他的生日。那再后来呢，这又生了那个天慧。那本来其实我们生第一个孩子天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算要三个孩子。那个时候我们根据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有一些经文，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在跟天爱讲名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觉得经文很好，我们就在评列天爱。但是前面说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时候他第一个时候跟他提天爱嘛，但是那个信和望呢，那我们就要三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名字就取好了，就是天爱天望天信。但是没想到后面那个神又给我们一个那这一个这个我们的确想了很多，那个想了很久，怎么给他取个什么名字。那最后我们想到那个诗篇，有一天晚上我跟大家讲过，这是沈明在一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突然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第一个是偏爱嘛，那这里讲一个恩惠慈爱伴随的，那后面我们就跟他取偏惠，就给那两个是恩惠慈爱，这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不是说因为你有了妻子，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家庭，恩惠慈爱就会随着你。说明这一天他不离去，你也会离去。那你离去这一切有了有什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到底真的是什么？这才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我们一起唱一下这个诗啊。礼拜一一定会唱，我们不用音乐也跟会唱的，好不好？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心情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醒了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重要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我们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留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人生也有高山有深谷，但是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你，是他保守我们走过来。信了耶稣以后啊，也有高山和深谷，但是神也伴我同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人生最美的祝福。那这个我把这个 PowerPoint 送给我那些过去的同学、老师，真的是盼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跟你们分享呢，也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能够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我们中国新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比如当你在听到很多新年祝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这个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让你求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回顾我们自己一生，或者我们过去一年所走过路的时候，所以我们心存感恩，谢谢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谢谢你自己平安的保守，也求主用你自己的恩典激励我们的心，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在你的面前能立定一个心志，就是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尊主为大，尊主而行，让我们的个人，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蒙受神更大的祝福。主要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每一个人向人祷告，你今天带领他们来到教堂，你让他们听见你的道，让他们看见你在孩子身上所做的，就是你对他们的恩典，就是你对他们的祝福。求神你继续引导他们，让他们来认识你，让他们来信靠你。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